壮志满怀的吴用下了山，跟他作伴的是特征极其明显的李逵。李逵这样的人在现实中也不少，在上级面前装可爱表忠心，在同事面前装天真没有心机。上级觉得这样的人很忠心，同事觉得这样的人没心眼儿，不需要防范。最后的结果是，所有的聪明人都被他给耍了。傻只是他的伪装，而不是本质。李逵的频繁下山，也说明宋朝的通缉令效率非常低下。通缉令张贴的范围小，有效期也短。电视里经常演的一堆人围着看通缉令的镜头是艺术的夸张。在宋朝时，通缉令的功效并没有那么强大。不然像李逵这样特征明显的人，怎么能够到处瞎溜达呀？即便吴用让他装哑巴，但他没有整容，也没有毁容。如果通缉令管用的话，李逵在大名府城门下就被按住了。那时没有网上追逃，竟能让李逵这样的在逃犯在官差的眼皮底下溜达，还是新社会好啊，科技就是生产力。吴用和李逵打扮成算命先生与道童，目的是忽悠卢俊义上钩。要说卢俊义这个人智商也不算高，不相信科学，却相信迷信，这一点跟晁盖一样。在一定程度而言，卢俊义其实就是晁盖的延续，晁盖的替身。他的功能与晁盖一样，与宋江组成表面双头，让兄弟们觉得梁山是双人领导，各司其职，和和气气。卢俊义的迷信让吴用有了忽悠的机会。吴用给卢俊义算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，必须到东南1000里以外才能躲避。吴用说的那个方位就是梁山。吴用的忽悠功夫其实挺差的，满嘴跑火车，不过糊涂的卢俊义偏偏相信了。这说明封建迷信确实能害死人。糊涂的卢俊义相信了吴用的话，吴用顺手在卢俊义家的白墙上写下了一首诗。这首诗就文学含量来说，就是打油诗水平，精华就是藏头四个字：卢俊义反。诗的全文是这样的：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。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攻逃难可无忧。从梁山好汉往墙上题字的结局来看，凡是往墙上题字，必定有人倒霉。林冲题字后被朱贵恶作剧恐吓了一把，宋江题字后差点被问斩，武松题字后在江湖跑路，张顺题字后逼得安道全在梁山落草。吴用题字之后，卢俊义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死，一条还是死。只有把卢俊义逼上了绝路，他才会选择在梁山落草。